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又到了我们一块上课的时间了，也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为你预备的解经研经。盼望我们真的能够透过课程的学习啊，因为我们渴慕神的话，我们能够正确理解、正确教导圣经。我们透过观察、透过解释、透过生活实际的应用呢，我们能够准确的来理解圣经、应用圣经。我们一再的强调，圣经的认识、解释呢，正确的解释才是我们应用的一个基础。那么上一堂课我们在解经研经里，我们进入到圣经中的这个寓意解经啊，圣经中寓意解经。那么寓意解经跟比喻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我们稍稍也做过一些的比较哈。但是有一点呢我们要留意，就是我们在解释寓意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几个原则要把握住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经文当中啊富有解释的一些比较点。怎么说，就是经文当中有解释的一些比较的地方。比方约翰福音呢，耶稣说他是好牧人，牧人是指耶稣，因为他自称自己是好牧人。虽然耶稣从来没有说羊就是信徒啊，但是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指的这个信徒了。所以呢这个寓意里边呢，这是一种例子。那么所以呢，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留意经文中啊富有的解释的一个比较点，这是第一方面要注意。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留意不要强解寓意没有解明的一些细节。那特别留意呢，就是在这个箴言里面呢提到了智慧建造房屋啊，这个寓意当中啊，我们就不需要问那些牲畜啦、这些宴席啦、使女这一类，因为他们只是为了增加地方色彩，摆设盛宴的概念更完整。但是第六节说明啊，盛宴代表智慧，那这是很重要，不要强解寓意没有解明的细节。还有上一次我们谈到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这个以赛亚葡萄园这个寓意中的各个细节，那我们就不应该去留意这个细节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真理，因为经文本身呢并没有解释啊，这个肥美的山冈啦、石头啦、楼啊、亚酒池啊、篱笆墙垣呢，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呢勉强找出这个当中的意义来。那么另外呢，啊，这些细节呢，其实只是为了让整个寓意的叙述更完整、更生动，让读者呢能够了解当时耶和华神是如何无微不至的看顾以色列国。那这是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寓意解经的时候呢我们所强调的重点。所以寓意解经呢，我们千万不可以再脱离这个经文以外另外创造一些新的意义，所以不要强解寓意没有解明的细节。还有呢，我们也要留意啊，这个寓意解经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一样的，我们要确定教导的重点。尽管有很多的比较点，但是我们应该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寓意它真正要教导的主要的真理是什么，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比方说箴言第九章一到六节呢，箴言第九章一到六节它的重点是重视智慧的邀请， 并且出席盛宴的人就能够变得聪明有智慧啊。那约翰福音呢，第十五章耶稣用这个葡萄树与枝子，这也是一个寓意的一个教导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六节这个寓意的重点就很清楚的交代，就是枝子就是指的信徒必须常常在基督里面才能够结果子。那所以确定这个寓意里面的教导的重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再说寓意的解释呢，并不是等于灵异化或者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呢，是寻找在经文明显意思以外更深一层的方法。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所以寓意是一个文学的技巧，是属于一种文体，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寓意呢更加明白在经文里边真正所要教导的重点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寓意做一个结束，一些呢有三个重点，三个准则要提醒弟兄姐妹。第一，我们要注意经文当中啊是不是有附有一些解释的一些比较点，一些比较点。还有呢，我们也要留意这个寓意中间没有解明的细节，我们千万不要强解，千万不要强解。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个教导的一个重点啊，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前面谈过比喻的时候，每一个都有一些的重点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在做一点点的回顾，关于寓意的解释。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我们要谈的是寓表的解释。那么在大多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很喜欢去寻找圣经里的寓表啊。那么有人说啊，这个寓表是什么呢？寓表就是圣经经文里面很多的这些属灵的真理寓表，比方说挪亚的方舟就寓表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些在方舟里面的人呢就是得救的人，在方舟以外的呢就是不得救的。那也有人说了，这个旧约羔羊的血呢就是寓表基督的宝血。那的确在旧约当中呢有很多经文的描述叙述呢就是指向或者说预表耶稣基督将要成就的事情。那但是很多人在讲到预表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啊，就是以为呢预表就是可以随着自己的灵意来解释了。预表是什么，弟兄姐妹？预表不是为了创造一个不同的不合历史的甚至是灵异的一个意义。我再说一次啊，预表呢，我们所说的预表绝对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不同的也不合圣经历史的甚至只是随着我们灵异的发挥所赋予的意义。所以先决条件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预表。什么是预表？预表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相似，很类似，也就是说预表和本体之间呢存在着相似或者说相对应的地方，而且呢这是真实实在的一种对应的关系。所以有人呢就给预表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啊，预表是什么？预表是预先表明的记号或形态，预先表明的记号或者形态。预表呢是论到新约中的人事物，那特别是和基督有关联的。所以那么在旧约呢就是以人事物呢来预先表明一些记号。所以预表呢，当我们讲预表的时候，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预表，还有预表的几个要素。预表有几个要素啊，必须是新旧两约中间有关的经文，而且这些有关的经文呢不能够忽略它的相关性。那另一方面呢，这种关系必须是指定的，是指定的，不可以在这里做这个预表，在那里做另外一种预表。那这个预表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啊，随着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预表。所以这一方面呢是关系必须是指定的。第三呢，预表的真理啊，注意预表的真理 只是存在类似之间，也就是说不是相等于。比方在旧约摩西呢，在申命记那里提到摩西是先知，是不是？那在那里也提到将来有一位更大的先知，那么当然我们读圣经的人明白，那是指的是基督了。所以摩西跟基督是一个对照。摩西，很多人说摩西是预表基督，这样的说法似乎也可以等同，但是呢不全然，只是说摩西在某一方面是类似基督。那事实上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在这个预表的里面就很清楚，基督是超越摩西的。还有约瑟和基督的关系，亚伦和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有一些预表的一些特性。那么摩西和基督，约瑟和基督，亚伦和基督，这些的真理只是存在类似之间，好像存在一些明显类似的地方，但是呢也是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啊。最严重的，我们在预表里面，我们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常常会把预表和本体之间呢那些完全不同的地方呢，可是当成了具有预表的真理。那这是我们在解释预表的时候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哈，就是我们在解释预表的时候呢，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把预表的本体，预表和这个本体之间这些不同的地方呢，当成了一种预表的一个绝对的真理。新旧约中间有很多事物呢，其实都是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不一定就是预表。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是不是预表，我们可不可以做预表来解释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要把握的。第一呢，就是预表要符合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个预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随便拿到一段经文的字或词啊，就说哎呀这个就是预表了啊，用来预表新约的事物或者旧约的事件。其实事实上呢，用来预表新约的事物或者旧约的人事物件呢，都必须符合一个历史的事实。那记得吗，我们在解经研经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历史的时代。所以这个预表呢，绝对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一个预表，它必须符合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特别要留意，当我们在研读预表的时候，并不是要在经文中啊去寻找隐藏或者更深一层的意义，反而是应该忠于旧约所记载的历史事实，那么从圣经中呢去找这个自然浮现的，而不是有解释的人呢就先入为主的读到经文当中。那比方保罗在哥林多书信讲到这个灵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在那里讲的就是一个预表。那么当然在那里你发现没有，基督跟磐石这是一个旧约新约的一个对照，但是在这里呢保罗在引用这个预表的时候，保罗并没有违背在旧约当时历史出埃及历史的一个事件。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预表呢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自己凭空想象去创造的。所有在解释预表的旧约的人事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必须符合历史的事实。还有当我们在研读预表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经文中去寻找隐藏或者说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应该忠于旧约所记载的历史事实，而这个历史事实应该是从圣经记载中，就是经文的本身记载中自然浮现的，而不是由我们解释的人呢先入为主的就先读进经文中间。所以这个观点呢，我们要一再的强调，也是一再的提醒。好，我们仍然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继续来讲课。那么同样也提醒您呢，在解释预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住一些重要的原则。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
主的话语就如同 息的感觉，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干渴的心灵，它是我们的疲累，灰心事
好，那么我们还是谈到预表呢，预表一定要符合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随便拿一段的经文中间的字或词就随便说这就是一个预表，预表呢一定要忠于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实，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我们就去轻易的去解释这个预表。预表呢也是整个从应许到实现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而这个计划呢是要把整个新旧约是要连接在一起，一个中心思想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预表呢也就是包含预告或者说预示的一个因素啊，预先指示的预示的因素，预表呢包含了预告或者说预示的这些因素。预表是一个什么？预表是一个影像，指向的是未来的一个实体。保罗书信，保罗说得很清楚，这些原是旧事的影儿，那个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在旧约中间，包括会幕，包括许多的一些象征，这些都是有一些意义的。这些预表真正只是一个实体是什么呢？就是基督。那会幕、圣殿这些都是一些预表，这些预表指向一个实体，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预表呢，就是预言的一个预种，预言的一种。但是其中的分别在于是什么呢？预表，它是以文字做一个预告，但是预表是什么呢？预表就是以预表的本体之间来做一个预先的预告。那么其中啊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我们怎么样来研究一段的经文的预表呢？当我们读预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研读预表呢？第一，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解经研经里面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些基本的规则。第一，我们还是要运用观察、解释、应用来分析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用观察、解释、应用，正确的观察、正确的解释、正确的应用。然后我们要先找出啊经文中间的历史的意义，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做这些预表的解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回到经文的本身，我们一定要回到当时这个历史的本身，去找出经文历史的意义，才能做预表的解释。还有呢，我们要预先找出预表和被预表，预表和被预表事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共通点，比方摩西跟基督，好，比方约书亚跟基督，这个预表或者说被预表的事物人物之间呢，两者存在的共通点是什么？而特别是圣经的作者又是如何的诠释呢？另外，预表的应用啊只能够照圣经本身所解明的来应用，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预表的应用呢只能够照圣经本身所解释明白的来应用。 比方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就不能够做其他的预表，逾越节的羔羊只能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个羔羊再去做其他方面的预表。那圣经学者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原则，就是只有新约明确的指出的预表才是真正的预表。我再说一次啊，只有新约圣经已经明确指出的预表才是真正的预表。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林程也建议你，你可以好好去研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中间关于基督的这些的啊代表呢，有很多的这种预表法。那么这个原则呢，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原则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防止很多异想天开的滥用的这种预表解经法。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解释这种预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预表有一个原则，就是新约已经明确指出的预表，这个才是真正的预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我们可以用两段的经文呢，来看一个预表的例子。我们看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21章。那么我要你用手呢夹的这两段的经文来做一些对照来看。我们先翻开到民数记的21章4到9节吧。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民数记21章4到9节。这是讲到摩西他们在旷野火蛇与铜蛇这个计较。我们看第4到第9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就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他们有一些需要，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他们被火蛇给咬了，他们需要一个救法。这个救法是神给他们一个定规，要摩西吩咐这些百姓，要他们仰望铜蛇，仰望这个蛇就必活了，结果就是他们能够活。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记载。那么他们因为在旷野埋怨，所以神就差火蛇进到他们的中间，咬死了很多的人。所以呢，他们面对的被火蛇咬，仰望铜蛇，他们就可以活命。那这是民数记叫我们看见这个事件的啊记载。那么事实上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3章呢，耶稣就做了解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3章，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3章14-15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3章14-15节，这几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我们看13、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的人，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所以你发现没有，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用民数记约翰福音呢，关于基督救赎的这个预表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他们有共同的需要，就是被火蛇咬。那新约呢，百姓被罪恶所捆绑，他们有需要一个救法，仰望铜蛇，而耶稣说信靠被举起的人子就可以得救，而结果在旧约民数记那里他们就活了，而新约告诉我们那个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得永生。 所以你会发觉这就是一个旧约新约的一个对照，那么根据历史的事件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些相通点。所以呢，这个预表的解释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预表就不可以再做其他的来解释了。那么预表是预言象征的一个表记，所以呢，最后呢，我们要留意几点呢？我们在结束今天这堂课以前，我们要留意几点，解释预表的原则。解释预表的原则，第一，就是我们要注意新约啊是如何处理预表，新约是如何处理这个预表。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预表有一个限制的，就是限制在主要的教义还有中心的真理上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注意新约是如何处理预表，要限制在主要的教义和中心真理上。还有预表呢，多数都是以基督和他的救赎为中心的，在圣经中间的预表呢，绝多数都是以基督还有他的救赎为中心。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预表的目的是什么呢？预表不是做一些其他牵强附会的解释，而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另外，在预表和被预表、预表和被预表的人事物中间呢，你一定会发现有一个普遍性的共通点。刚才我们用民数记跟约翰福音做一个例子，他们有共同的需要，他们需要救，他们也产生了一个结果，他们百姓得活，信子的人有永生。那这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共通点，预表和被预表的这个人事物之间呢产生的这个共通点啊。还有呢，就是除非有新约权威的支持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用预表，单一的预表就来断定一个全面的一个教义，这一点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预表就是整本圣经的教义，就是这个意思，除非我们有找到新约很权威的一个支持。还有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预表它就是预表，预表一定不如实体。好像刚才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在旧约中约书亚也预表基督，摩西也有一些特性是预表基督，但是这些预表呢一定不如实体。所以预表解释啊，弟兄姐妹，这是一种特别的旧约的解释，主要是建立在旧约和新约的这个统一性上面。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说预表的解释呢，用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的范围的。用这种方法解释出来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人的突发奇想，或者说一些奇特隐藏的意义。预表的解释是因为新旧约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那么因着这个关系我们自然产生的这个解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课程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